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白宫公布了上个周末川西峰会达成的这个共识简报，两位领导人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领域，双方并就朝鲜核项目、美中贸易以及建立磋商美中课题的新对话框架等问题呢，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和共识。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会谈取得了这个巨大的进展。习近平也希望一层一层地构建美中关系的万丈高楼。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次来去匆匆的高峰会成果？川普与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短期会晤能不能消除两国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美中未来将如何管控双方在朝鲜半岛、两岸关系、美中贸易以及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巨大分歧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个川西峰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人说两个人言谈甚欢，但是成果呢似乎不多。那么和平先生，首先请教和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短暂但举世瞩目的这个美中峰会呢？
我首先认为这等荒废的这种方式比那等官僚的无聊的浪费在大部分这个礼节城市上的这种所谓的国事访问要好的很多。即使是正式的国事访问，能两国的这个元首之间能够会谈的时间也就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双方领导人应这样一等啊，就是去掉官僚程序，直接的面对面就问题进行的峰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等方式。但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冲突啊，是一个长期的几乎难以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一个基本背景。所以我们要始终有这样一等基本认知，中美关系不管两个领导人用何等夸张的词来形容他们的会谈是友好或者是不好，都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是长期的啊，是结构性的，是基本上难以找到调解的一种战略性的一种对抗。但是呢，对于现实情况来讲，稳住两国关系，不致两国关系进一步失控，才能产生某一等两相都啊这个失败的这么一等，或者是两方面都有很大的伤害的一等状况，是两国领导人现在啊所要努力的。那么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做出多大的让步那是次要的，关键是中美关系不能产生啊这种立即性的冲突，才能伤害中国往上面走的这么一等崛起的一等步伐。所以他说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都要把中美关系搞好啊。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来讲，他是一个有一些长期的战略意识的一个新的领导人，但是他在中美关系的多层面的复杂性掌握的并不高啊，这一次是他的一种菜鸟的一种行动。从菜鸟行动来讲，他主要是要急于满足选民对他的一等，他对选民的承诺和选民对他的一等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都稳住了可能失控的这种中美关系。我觉得中美关系这一次的谈判啊，从这个意义来讲是成功的。
好的，
是成功的。
好，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这一次峰会的一个巨大成果就是消除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啊。那张先生，您认为会吗？您认为一次短暂而匆忙的这样一个峰会，会不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就是会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确定状态？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中美关系就是一个所谓古希腊的这个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嗯，
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定要挑战原有大国的权威，这个呢恐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峰会就得到解决。但是呢，因为双方现在都比较急功近利啊，这个美方呢他是一个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就我跟你谈一回，你或者是你求着我谈一回，那咱们就得刺刀见红，就得出点结果。那中国这边呢也是同样，我要跟你谈，我就得要我情愿送你点这个好处，但是呢我也要稳住我的基本盘。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就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来讲，双方可能都有些收获。那从这个尤其是这次这个神来之笔，就是这个轰炸叙利亚。轰炸叙利亚呢，实际上这个我看国内的这个网络上大家也在评论，说这个事儿一箭四雕。一个呢就是消除了关于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亲俄的至少洗刷了这种对他的指摘。那么同时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呢，这个也给这个中国和朝鲜一个教训，就是美国，我这个美国总统也是这个说干就干的，不是来跟你这个玩虚的，来这个空言恫吓的。
嗯，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作用也起到，起码是项庄舞剑吧，就这个当然这是个战斧，是导弹了。捂的是腐了，但是呢起到了作用了，就是震慑了这个对手，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也离间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因为本来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同步的，是在朝鲜问题上也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这一次实际上就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就是我一边轰炸了，一边我告诉你了，然后逼你表态。
嗯，
那你也不能不表态同意我这么做。那这个实际上是做给俄国看。这些目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双方来讲都是拿到了要的东西。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拿到了一点要的东西，就是说，反正这个我是撒币，我是撒惯了的，我撒给美国也是撒给。其他那些个非洲国家也是撒，那我何不为了这个中美关系，为了开好十九大，我先撒币给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一百天里头要解决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平衡贸易的问题，这个事儿是送了一个大礼包。
好的。
那么当然后来就是这个，再有就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肯定是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中国可能是会配合美国对这个朝鲜来施加影响。
好，
这些我想都可以看到。
好的，
谢谢。
那关于朝鲜问题和这个经贸问题，我们下面会详谈。现在已经收到大量的听众、观众、网友们啊，他们发来的问题和评论，我给大家选择一些读一下啊。齐庄，请问嘉宾。这一次川西会期间，美国对叙利亚进行空袭，是不是为了震慑朝鲜？竹林七贤，他说美国不会打击朝鲜的，别忘了金三胖呢，可是中共的幺儿，中共不会袖手旁观。另外呢，韩国那帮鼠目寸光的软骨头，怕死鬼岂有不受阻扰？还有一位网友呢，叫上弯弯弯幺幺幺啊，他请问嘉宾，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美会如何协调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划分？那么看起来呢，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都非常关心朝鲜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朝鲜问题。这个朝鲜问题呢，无疑是这次峰会的一个重头戏。白宫披露的信息说，双方一致认为朝鲜的核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严重的关头。那么请教何先生，您如何分析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呢？
我觉得朝鲜问题不是这一次会谈的重头戏，是这一场会谈的最重要的一场戏，也就是最关键一场戏。那么川普总统下令去攻打这个叙利亚，就轰炸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示警给北韩看，也是示警给中共看。那么中共这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打了这个参谋长啊，这个联合参谋长黄鸿飞上将来，也就意味着啊，军方这一次介入这么一个高峰会议，在以前来讲是非常罕见的，也就预示着啊，这个中美之间已经就军事解决北韩的核武问题做了某一些啊这个讨论，而且达成了某一等共识。武大伟先生去这个北韩访问，和凯尔文森号这个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啊，都是为这场可能性的战争做最好的这个准备。当然这场战争发不发生啊，那我们还很难说，因为还有多等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果发生这场战争，是全面性的战争、地面性的战争，还是惩罚性的战争，还是即算是进行惩罚性的战争，比如说斩首行动，比如说战略的轰炸攻击，造成可能性的北韩的这个反击能力，如果不能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之下，北韩的反击能力对南韩的伤害，甚至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各方面都要做最好的、最安全的这个评估。这场战争远远不像打这个叙利亚那么简单，它不仅仅涉及到多边的利益，而且由于南北韩长期的这一等啊军事对抗的状况，它的这可能性的伤害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觉得现在站在这个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北韩就认为了这种战争几乎不可能产生，因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制裁和对他的警告就起不了作用。正是因为警告起不了作用，就背后面不得不采取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战争怎么解决，其实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进行全面性的军事打击啊，那么可能造成的这北韩的这种反击能力的出现，对南韩的伤害是怎么样降到最低的一种程度，怎么去使它变成一个不可啊这个失控的一个怎么使它避免变成一个失控的一个战争。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很多的民众啊，对这方面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对美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有一点评价过高，对北韩本身的脆弱的程度有一点评价太低。但是站在一个军事指挥家的一个角度来讲，它不能是这么简单，不能是这么浪漫。所以这个战争的最后决定还是非常的艰难的一个决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还一切还在评估之中。
好的，那么何先生刚才呢，指出的一些动向呢，非常值得令人注意。那么我们请教张先生，美国航母舰队驶向朝鲜半岛，中国朝鲜问题特使武大伟访问朝鲜半岛，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一旦中国劝说失败，美国就可能针对平壤重演打击叙利亚的行动。张先生，您看会这样吗？
我想这个就是这种协议或者这种默契肯定是应该是达成了，虽然中国这个还是半推半就，在这个一再的强调要还要外交和这个军事并重这么一种方式啊，但是实际上他已经默认了，就是如果中国劝说朝鲜失败的话，美国这个会有单边行动，我想这点是默认了。但是呢，这中间可能也有问题，就是刚才何先生讲到的一个，就是如果战争爆发以后，这个如果斩首行动失败，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北朝鲜动用核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形成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呢肯定是要评估的。那这个呢，我看到有报道说呢，美国军方啊这个也提出了三个方案来供这个川普总统来选择。我觉得呢，可能考虑的方案大体上一种呢，就是中国的劝说成功，那只是这个美国用这个军事威胁和中国 一块儿这个配合软硬兼施，迫使这个金正恩放弃这个核武。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可能比较困难。那么如果这一招不行，那可能就会是这个斩首行动。但是斩首之后，就刚才网友们提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斩首完了以后，到底这个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到底怎么办？是中国出兵去占领，还是美国出兵去占领，还是南北韩统一？我觉得，然后呢，这中间我以前几次讲到的，这个中国和这个韩国，然后还加上美国，这个三方的利益怎么勾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因为从韩国的角度，他们很不愿意，有国内的情绪，他们不太愿意承担，就是南北统一后的那个经济后果，就北韩太穷了。这个情况和当年这个东西德统一的情况相似，但是呢，可能韩国还真不具备当年西德的那种经济实力来背起这么一个穷弟弟。那么如果说一旦统一的话，后面的后续的麻烦还很多。但是可能中共更希望的是建立一个继续在这个北韩维持一个新中国的政权，但这点美国能不能同意，这也是一个麻烦，就是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勾兑好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各自肯定都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后面的难题会更多一些。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呢，接听电话，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彭先生抓紧时间。
主持人好，这是美国啊，打了52个导弹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这是很好的，这是给朝鲜啊那个搞那个核试验，从违背联合国的那个文件啊，是对那个下马威，必须这么做。
好的。
因为朝鲜那个金正恩啊是个小疯子，不这么大，就是把打下去。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下一位是北京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北京的胡先生，抓紧时间啊。
喂，您好。
哎，请讲。
我想给你们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美国之音啊，我是非常信任的。咱们在挑选这个嘉宾的时候啊，咱们最好挑选注重那个挑选一下质量，就像这个和平先生这样
的。好的，谢谢我们，谢谢北京的胡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朝鲜半岛虽然这个局势很紧张，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什么？因为尽管这个朝鲜很强硬，但是他确实是设立内人，是吧？而且中国应该说还是很负责任的，中国要肯定要是对他进行一定的劝说和一定的压力，而且韩国也害怕战争，所以说这情况下呢，美国可能是要施压重压，在这情况下，那个金山胖子他也不很傻，他知道如果发生战争，恐怕他损失的跟韩国不一样，韩国的损失的是经济，他损失的可能是政权。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尽管危机，但是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张先生。这位网友叫哈伯尔，这位网友呢，他有这样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嘉宾：川习会谈期间，美军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打击叙利亚巴沙尔军队。那么会谈后，美国航母编队奔赴韩国，以及美国发话说有可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是表明这个美国和中国中共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是谈崩了呢，还是谈妥了呢？何先生。
和张先生的看法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已经达成了某一种默契，甚至可以说是达成了比较清，甚至可以说不是默契，他们达成了比较清晰的共识，那就是说呢，还会继续做外交的努力。那么这样的时候，开文森号的是作为中国的外交和平努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和后援力量。但是呢，如果前面的和谈仍然没有作用，那么更严重的军事这种制裁，或者是更严重的给他施加压力就会上场。如果这一阵不能上场，那战争就不得不上场。刚才这位有一位观众就讲到了，为什么金正恩他一定要冒着这种军事的可能性的危机，哎，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政权维持的他唯一的基础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他不冒险，他不进行这个对抗，他这个政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他经济上也一塌糊涂，对吧？整个社会是处于一等国家处于一等封闭的状况，他只有制造不断制造的很多敌人，才会使他的这个政权进行威慑式的统治呢，就有了基础。就像中国一样的，中国就是不断的制造敌人，不断的把一些维权人士、知识分子或者是人呢，把他们的力量给夸大，把他们的行为给夸大，甚至是告限他们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他必须制造敌人，不制造敌人，他的野蛮就没办法继续下去。那么在北韩就更加凝重这个东西。那么这一针他就延迟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国际的和平的环境，对整个的这个亚洲的和平的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哎，这个威胁不仅是针对于南韩，针对于日本，针对于美国，甚至针对于中国，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也感受到这种威胁。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又会有很大的一种情绪来支持啊这个美军的行动，理由在这，就是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大家不喜欢这么一种政权的方式，另外一个是这种政权的存在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威胁。所以很多东北的朋友都跟我发来这个询问信，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失控了以后，那个核武器扩散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东北产生影响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集权政权它这种走不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它的政权，这方面使它政权不得不崩溃，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我们也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啊。刚才我们网友提问，就是说呢，从川西峰会的以后出现的种种迹象来看，在北朝鲜、北韩这个问题上，您认为是川西二人是谈妥了呢，还是谈崩了？有没有共识？张先生。
我想啊，朝鲜问题基本上应该是已经有共识了。那么当然，这个刚才网友这个提问，他们问到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其实金正恩他实行的就是一种叫做战争边缘政策，就是我把形势把这个绷到最紧、最接近战争的地步，啊，然后来进行讹诈，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中国和美国呢，大概一个会唱红脸，一个会唱白脸，然后呢合起来对这个北朝鲜呢来施加压力。所以呢，现在看这个这次这个五大委这么快速的出访，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中美双方在配合。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卡尔文森特号这个驶向这个韩国海域，和这两个是一个合围的措施，就是一软一硬，看你能不能就范。如果不就范的话，那我觉得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中共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可能他也只能跟美国合作，啊，但是具体的怎么合作，现在我们不清楚。就未来怎么瓜分这个朝鲜统一后的利益，这点现在我觉得可能也在勾兑中。
好的，那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啊，贸易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双方呢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呢，习近平和川普呢决定启动一个百日谈判项目，那我请教何先生，这是什么动向？您预计未来美中贸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双方都在尽最大的可能性避免这种贸易战争，因为这种贸易战争双方都会受到这个伤害。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贸易战争的提出，那么双方都会把很多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延后。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可能接近更共识的可能性很大。所谓的白日计划，所谓的他们的这种比较技术性的专业性的这种对谈，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更清晰的这个清单。但是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首先是要中国承诺啊，曾经承诺的 WTO 的某一些这个领域必须筹进的开放，甚至呢要针对美国给予一些特殊的优惠。那么这个里面其中不仅是简单的是买一些农产品啊，或者是提供一些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投资啊这些东西，而是要求中国呢开放某一些领域，或者是增大某一些领域的开放，比如说保险业、证据业啊，比如说媒体领域啊，这几个领域都是 WTO 曾经啊有一个有些清晰的这个承诺的啊。那么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啊，这方面都会有所突破啊，也就是外国的资金，尤其是美国的资金，在进入中国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时候，会加重它的这个啊股份的这个比例啊。然后在这个媒体领域里面呢，主要是开放某一些新技术的啊可能性的领域，在不伤害中共的这种啊宣传利益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啊增加这个电影的出口啊进口啊，增加这个某一些科技搜索技术和科技啊这个应用技术的在中国的使用的幅度啊，这方面我认为都是可以预期的达到某一种效果。但是在证券业和保险业呢，现在中国内部是一片混乱，基本上中国的主要的这些富人啊，我所谓讲的主要富人就是最顶尖的几个富人啊，即使他们的所谓的庞大的经济的发展，即使不仅仅是他们的什么这个目标那个目标，这个技术那个技术，这个思维那个思维，而是这后面有巨大的强大的和独特的啊，这种他们的特权，而这种特权一旦被打破，对这些中国的所谓的巨无霸的企业会产生冲击，对中国的所谓中共自己内部控制的经营体制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所以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战略的意图，对于他就是完成一个帮助证券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推动而已。但是站在中国来讲，他有非常高的警惕心理，一方面是权贵集团的维护，第二方面是国家经营安全的维护，其实是中共利益的维护。
好的，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呢，贸易问题也请教一下张先生。有分析人士说呢，让北京在贸易方面让步呢，可能是川普，美国总统川普啊，对这次峰会的一个最大期待。那您认为习近平他让步了吗？川普得到多少好处了吗？
我想这个大礼包是已经带去了，以这个以往的行事风格，那么多的这个撒币都撒，这个给把美国稳住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事儿会做，那么从这个贸易逆差来看啊，我看到的是2015年的数字，这个好像。中美间这个逆差是3500亿到3700多亿美元，这个逆差，它远远高于这个所谓前三大这个贸易伙伴，还有两家，加拿大和墨西哥，那都数字都很小，这个墨西哥大概只有350到380亿，对加拿大只有150亿，那中国确实是大头。所以如果解决了这个中美的贸易平衡问题，这个大礼包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也如和平先生所讲，就是这个大礼包对中国国内的企业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觉得可能有长久的，就是以往我讲的过的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影响力，那有可能从长期来讲，这个中国的企业会成为就是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利润了，甚至于这个成为这种贸易平衡的一个至少是付出者。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政府的税收有可能因此减少，那有可能导致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个变化， 啊，这种变化包括比如维稳经费，包括国防经费等等这些强力部门的经费，
嗯，
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因为最近来看，这个一些这个政府机构的经费已经出现了一些个问题，
嗯，
那么这个政权本身它会不会削弱这个政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的。
好的，我们现在再接两个电话，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江苏陈先生，
嘉宾主持人晚上好。
嗯，
我就想提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个问题。
好，请讲。
就是金正恩政权如果只是美中达成某种默契，就是给他一定的压力，他会不会玩猫虎老鼠游戏？我就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陈先生。下一位，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们这个朝鲜问题肯定要是多多关注的，特朗普也肯定这个关注这个对这个朝鲜问题肯定要是大家肯定要施加压力啊。
嗯。啊，郑先生这个线路不清楚啊，对不起啊，郑先生您线路不清楚。我们一位网友叫小鹏 Revival， 这位网友呢，他问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川普说的巨大进展到底是什么？川普开始不是说啥都没得到吗？怎么转得这么快？何先生，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嗯
，OK， 川普先生呢、啊，或者是不仅川普先生，就是美西方人呢、啊，他们在有些行径的时候，他会行径的比较夸张，啊，所谓的重大战进展呢，我觉得是也是有也其实也是有一点道理的，也就是说，就北韩问题的他们达成了一等一致性的一等行动的方案，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其他方面，比如说啊，这个贸易方面已经开始让这个下面的专业部门、技术部门来讨论具体的这个方案，而在川普答应啊，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时候，那么这些条款呢，基本上有一些如实和进展。
嗯，
否则的话，川普总统就不会答应呢到中国去访问。否则的话，不这个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那不会去那个礼节性的这个吃中国的北京烤鸭，对不对？不会的。所以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我前面讲过了，在京津体系里面，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在投资方面啊，就整体的贸易平衡方面呢，全是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这个让步。
嗯，
中国之所以争这个礼单，很简单，稳住两国关系是两国总统共同所追求的目标。
好的，
他们现在达到了，谢谢。
那么白宫的简报呢？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啊，他把南中国海和人权等议题放在一起，摆到了一个似乎呢不是特别重要的地位。外界把这种表述看作是川普对习近平的一个让步。那么我请教北京张先生，有人说南中国海和人权问题啊，特别是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被川普用于跟习近平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了。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这个筹码存在还是存在，但是不是这一次这个谈判的一个重点。
嗯，
而现在可能当务之急肯定是解决，一个是朝鲜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砸锅的问题。
嗯，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贸易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吃饭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要先解决，然后再去解决那些次要的问题。至于人权问题呢，其实中国也是在这次这个习主席出访之前啊，释放了一名709大案的一位女律师啊。那么这个以往这个中国都有这种传统，就是抓一波人当做存货存在那儿，然后到需要修复中美关系的时候就放上一个两个，释放一个两个，这次可能也是这么做的。那么至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访民这个冲击这个车队这样的现象，说明呢，确实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是特别希望这个中美能够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似乎不在这次谈判的重点之内。所以以前我就讲过，人权的问题、民主的问题，可能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好的，我们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的评论。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啊，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